好，欢迎来到我们星期三中午的这个午二直播间。我们今天的来宾是这个国民党立委李彦秀。
杨明好，各位网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好，李彦秀委员也是国民党现在的新任的文传会主委哦，还上任还不到一个月。
还不到一个月。
是年后才上任的。
但是已经很忙碌了。
好，这个等一下我们都会来好好的聊。那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哦。这个今天哦，先谢谢这个叶孤城哦，加入我们的这个小粉丝。然后这个 Donald Chan 哦，说这个无赖，所以找个赖清德来打哦。那胖人哦，谢谢你好。圈炫哦，这个陈胜哦，午安。好，泰塔0922午安。李大明午安。黑说你呢哦，午安。亚马达桑哦，还有这个 Lawrence Chen， 还有 Hugo Cao 哦，谢谢大家。好，那这个今天哦，我们今天中午其实最近最多人聚焦的，其实他们都还是立法院的事情啦。
是，
对，所以像你这次重返立法，你有没有觉得压力特别大？
压力特别大，民众期待非常高，所以压力大是应该有的。
你上一次哦是我记得是第九届，
对，第九届。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为了挡那个前瞻建设嘛，
前瞻啦，对，什么都有。
而且那时候就是民进党完全碾压的时代，
对，就是农田水利会嘛。那其实你再怎么挡，两只手两只脚一起下去挡都没有用嘛，
都
没有用嘛。
所以那时候民进党，那时候你在国民党内的角色就是只能抗争，只能努力的背个哦。
那
可是这一次不一样了，
对
哦，这一次看起来整个立法院哦，尤其在韩国瑜当选院长之后。民进党常常吃瘪、最近最经典的案例就是他们质询这个乌龙的事件嘛，那结果他们迟到哦，又说他们有找到哦，结果呢到这个礼拜哦，礼拜一的朝野协商都还想要这个翻盘，
但该质询呢，最后这些人还是没有出现在总质询上面，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议题哦，民进党一直凹的用意，你觉得到底是什么？
其实他们就是逢韩必反嘛，然后我觉得自己过去把国会当成是立法院是我家，过去八年都是哦，过去七年多的时间都立法院是我自己的，所以我爱怎么玩爱怎么搞，所以民进党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形式。那现在这一次三党不过半的状况之下，国民党的人数又比较多，我觉得在立法院每个委员会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包括在议场上的状况，我们人多就有时间有机会去反映每一件事情。包括你看那一天陈廷飞在中午之后才递出说他要改书面，我们马上去发现其实他早晚的说法不一样，而且他改书面的时间点不一样。我们在脸书上的反应，我们在议题上事件的反应，把真实的状况第一时间就反映出来，所以人数也非常重要。那大家对于每一个议案的关注度，我们快速的呈现在国人面前，让国人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什么。透过民进党硬凹的方式，就一直在讲说没有早退、没有迟到的立委，只有早退的院长。事实上，院长整天都在立院里面，韩国瑜整天都在立院。里面明明就是你这个绿色巨婴们迟到，你要硬凹，所以就让民进党最后硬凹的合理性完全不存在。
所以像昨天这个立法院质询其实告一段落了啦。那这个陈建仁院长都已经上去讲这个感言了、那这个我相信这个议题应该就到此为止了。只是他们现在民进党他们要改对修法。说什么他们有什么新的国会改革啦、以后就要改成这样模式。那不管怎么样、明天我们是今天礼拜三嘛，后天礼拜五，礼拜五3月29号那一天、因为国民党昨天插了一个讨论事项的提案、就是针对这次电价上涨的议题哦。
是。
那电价上涨这个议题、你们的提案是要求动涨。
要求动涨，未来包括审议委员会通过的，我们认为应该要送立法院备查。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来配合现在整体我们的物价通膨的状况，人受薪阶级的痛苦、我觉得我们应该第一时间反应。你们看到关注到这两天所有的经济部都还在硬凹，就是说你们就配合我们节电的时间来做烘焙。那我请问，那师傅要几点起来去揉面团发面团？民众一般
其实这个我觉得我们要先把整个事情来龙去脉先讲一下、是这个涨电价当天这个经济部做一张梗图，然后里面呢说有四种电价告诉大家影响很小有在台北北部有一个连锁的烘焙坊 700度，用电才700度以下，它如果涨电价之后一天才多2块钱、哎，结果呢，哎，这时候这个国民党这时候就当天晚上就开始发动了，那就说，哎，到底这个店家是哪一家哦？为什么可以用电只在700度？因为以前有很多新闻都有说，其实面包店最耗电的这个电器用品就是烤箱，
烤箱
面包是要烤出来的。那这个烤箱哦，如果你是一组哦，至少就要一个月就300多度以上哦。那这个所以后来哎，经济部就出来承认哦，他们台电就说哦，他们举的例子哦是一个没有烤箱的
门市。
对，那个能叫面包店吗？然后呢，结果后来他们就说有烤箱的、哦，大概一个月会多10000块钱的电费哦，等于说一天是300多块。哇，那个差距等于差很大，那等于说认知作战被抓包。结果呢，这时候他们就说哦，没关系哦，你如果是有烤箱的，你可以改成时间电价，就是它有分尖峰、离峰的这个时间哦。那他就跟你讲说，哦，早上9点到下午5点是尖峰啦，哦，所以哎、欸、是离峰啦，所以呢，你可以考虑在这段时间啊，怎么样怎么样
来烘焙。但是民众买面包的时间，民众想吃面包的时间，想吃到热热的面包的时间，未来也要配合它尖峰跟离峰的时间去买。
其实。大牌的面包店，他们出面包出炉的时间都是固定的，跟顾客都已经有一个默契，那个不会说改就改的啦。然后只是说我觉得今天他们再去玩这个游戏哦，其实时间电价通常用在哪边？通常都是用在
大产业界，
对，那个工商业界，而且要不然就是什么24小时轮班的这种产业，
对，
那他们才能够去调配高耗能的东西放在哪一个时段相对省电。只有，其实我觉得这个经济部他们有时候这个都
硬熬，其实他们这一次都一直在，就是说他现在用这些的来说明来解释，但是我觉得都其实都是硬熬。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从这一次无论是主计处或央行，他们对于物就是这一次电价的涨幅，它后面所造成的通膨，因为这一次是所有都涨，以前还民生电价没有涨，
对，
这一次连民生电价都涨，那我们都知道，其实通膨有直接影响跟间接心理影响，就是说譬如说间接影响就是它预估可能会涨，所以所有的都涨。所以现在他只讲到说，哎，我直接影响多少？但是我们大家老百姓、民众、台湾民众关心的是，所有可能通膨的电价涨后面带动的
物价的通膨，房价啦，
整个都全部都涨，那个冲击才是更大的。我今天早上特别问主计处跟央行，因为央行这一次上个礼拜升息半码，他们也是担心说通膨带动整个都涨，包括房租也涨，哦，外食族所有的都涨，哦，所以那整个
升息，他就说升息就是为了因应电价上涨，
对嘛？那所以我们每一块电价的，我算算每一块电价涨一块的电价成本，民众要负担的代价是相对是5到6倍，
有可能
5到6倍，所以我们才会说百工百业都会涨，那个冲击是非常大。但是现在经济部就硬凹说，哎呀，其实涨幅都不大啊，什么牛肉面每天只多3块钱了，卤蛋才多少钱？所以我就觉得说，
就是了不起，一个月多两个卤蛋的钱而已。
对，是都在硬凹，但是我就说，你们有时间下来，接下来2个月之后，欢迎所有的行政官员到民间走一走，哈、哦，千万不要把自己锁在办公室冷气房里面，下来走一走，你就会知道民众受薪阶级会多么的辛苦。
那其实因为礼拜五的这个提案哦，我跟大家预告一下。那个在立法院哦，这种提案他当下哦，因为他送进去那个叫一读嘛，那一读的时候呢，这个那个民进党团就会提交付朝野协商，
是，那就又是冷冻期一个月，
而且规定呢就是交付朝野协商不需表决，直接交付。
所以我要讲，只要他讲说交付朝野协商冷冻期一个月，就代表其实民进党就是反对。
其实你们就其实这个也就达到所谓政治攻防了。就是说在现阶段其实立法院很难去阻挡电价上涨，那国民党提这个提案就是叫做要民进党表态，对不对？某种程度就是要民进党表态，那当天你们就一定会开一个记者会，你看果然民进党就是要强涨电价，
是
大概概念应该是这样。
对，但如果民进党也觉得说对于现阶段这个特别是这过去三年实质薪资是倒退，那如果涨电价冲击可能会造成人民的实质薪资会过得更辛苦，那倒退的更严重，所以我觉得如果民进党也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涨电价确实对民生冲击很高的话，那其实也可以不要交付朝野协商啊。
当然他们不可能不、
啊、他们不可能啊，当然不可能。但是我觉得那民进党的立委就要对所有的民众负责。
对，现在连民众党哦，礼拜五都要提类似的提案，他说是什么在什么没有提出相关的解方之前，你没有办法，你不可以涨这电价。其实当然这些都是叫做政治的攻防啦。那实质上下个礼拜一就是会开始涨电价，所以。各位这个在观看的网友们哦，还是得要这个皮绷紧一点，这荷包马上要失血，因为最近这几天已经开始有很多的这个外食的
素食店啦、卤肉饭啦，
都开始宣布这个四月一号开始要涨价，
美发店都要涨，都要涨。
所以这个大家这一波还刚开始而已啦，那个后续应该还会有这个所谓的涨价潮哦。
嗯，应该是很多就不经意的就慢慢就涨上来，所以很多面店说你不让我涨吗？那我关门算了，你要我关门吗？所以你是说后面其实整个通膨的状况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今天早上特别还问央行总裁，我说如果达到，因为现在 CPI 物价通膨指数大概在2点多，我说如果后面带动的是涨超过2.8、2.9甚至3%，你会不会再持续的升息？他就说如果是一个长期性的而不是一个波动调不回来降不到2左右的话，那他们不排除再持续的这个升息，但升息后续的影响就会造成
因为升息房贷族的负担就变重，
就痛苦，然后经济，
台湾有100万的房贷族，
对，就对房贷族，然后贷款等等，其实都会升，那也会对于经济的冲击会有影响。所以其实这都是一体的两面，但是我觉得重点是在民进党过去8年错误的能源政策，然后造成台电的亏损，造成台电亏损那么多，你不得不升。这就是最后蔡英文8年的成绩单，他过去8年其实涨了4-5次，但涨幅还比马英九的8年还要高出很多，所以民进党必须为这个事情付出重要的政治代价，但是错误的能源政策最后背的是所有台湾的民众。
对，来我们就问一下现场的这个网友们，因为有网友就说，国民党不要去帮民进党当刹车皮啦，就让他涨啦，让民众自己决定要承担啦，你们投给民进党你们就要承担哦。当然我这个其实根本挡不住啦，根本挡不住，实际上这次涨价是挡不住的，那所以我觉得国民党是要表达说他们反对着这样的立场。那再来我觉得问一下我们这个网友朋友们就是你身边有没有什么物价已经开始涨的？来，我们这个里面回报一下，比如说面包已经变贵了，或者什么东西茶叶蛋变贵了，有没有什么是最近已经开始在涨的？来，给大家回报一下。好，来再来我们来请这个燕秀委员我们既然讲到韩国瑜因为其实从北农，韩国瑜在北农的时候你是议员。
是，
对不对？
嗯，
然后呢，他选高雄市长的时候，你是立委啊，
对，
对不对？
对。
然后，而且那个时候，那个他挡不住，就是那个时候你们是
其实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刚好有缘分，
辅选他当选总统，
对。
然后呢，再来这一波你跟他一起列，就是说一起选了，又是一次，
又一次
并肩作战了，
并肩作战。
然后这次他又变成立法委员，变成你的同事，然后呢，而且选上立法院长。这从北农时期到现在，你觉得这几个阶段他有没有一些 不一样的这个转变？
第一，我觉得韩院长韩国瑜他其实他对他角色的调整，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快。其实你看他其实他是一个话蛮多的、很活泼的人，但是他很清楚知道担任院长其实谨言慎行，接待的外宾也特别多，所以他很多时候该做的、该有伸出援手温暖的比如说昨天他关怀王世坚，其实我刚好在王世坚之后做这种咨询。
说到这个因为你还记不记得那个
之前在这个台北市议
会月亮走，
对，
那时候韩国瑜他在北农农地，他说我议员，我可不可以喝口水？有没有？然后呢，王世坚说：“流氓，你可以喝水，你喝。”然后呢，
他说：“我不是流氓，我不喝。”
我不喝。那个时候是剑拔弩张。
对，这两天我看那个网络的那个画面对照昨天的，又开始在
转发。王世坚一开始咳一上去一开始咳那个韩国瑜马上，医师组人员准备一杯热茶。马上，
而且还送韩国，还送王世坚时间，时间暂停，你要不要先喝口水？
对，
过去的院长从来是时间照跳的，所以昨天韩院长对王世坚特别好。
所以这个，你看大概十年的时间对照，这个对照，哇，那个真的是
韩国瑜的头还是一样亮。 那个我们王世坚坚哥恰吉的脸也没什么太多的改变，
但是原本是两个人是非常对立对峙的哦、嗯。那在昨天那个其实是一个很温馨的场面，
嗯，对，
我觉得政治也是有，虽然王世坚委员他是民进党是不同政党，嗯，但是在这种状况下面，其实我觉得这个历史的这种对照很有趣。
不过
我相信最近会有很多网络的这个影片哦，就会开始剪当初那一段跟这一次这一段。
但是你看，如果从脉络来看，其实韩国瑜其实从来没有改变过。你羞辱我，我该回应的我就回应。但是我身为哪一个角色，我应该有什么样的立场，我该怎么拿捏？从韩国瑜2月1号选上立法院院长开始，其实我觉得拿捏的非常清楚，非常好。我一切都照着议事规则走，我该关心，该温暖。该到位的，该让你们大家讲，无论是柯建铭跟黄国昌在朝野协商怎么对骂怎么吵，麻烦你们看我的眼睛，我是院长，我还在这里其实他该协商他的角度其实切得非常，你看现在即便是柯建铭，你很难去骂说院长行政不中立，就是说我觉得韩国瑜拿捏得非常好，就是我未来我主持议事，我在协商每一个议案，我不要让你们因为意识形态的操作，该有的法案该理性讨论的反而是因为意识形态或者是模糊了焦点，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觉得韩国瑜拿捏的非常好。
当然啦，因为民进党因为踢到铁板，他们本来你看那一次3月15号那天是要去好狠狠修理韩国瑜的，就你看说院长早退了吗，院长去喝酒是不是，结果韩国瑜院长你们找我吗？啊，我们来里面打。我觉得那种反差会让很多的民众看到民进党已经夸张，那我觉得是已经到离谱的地步。
而且事情发生之后，一直要回质询权，然后在上个礼拜轮到同样的委员。应该要质询，最后还是转成书面。那我觉得非常可笑，柯建铭竟然还提到说：“哎，那我们之后就照各地方议会时间照票，文武百官等着你们这些不质询的书面委员在坐在那边跳着时间。”你觉得这件事情合理吗？
而且你知道那天黄国昌他其实为什么要提那个书面质询或口头质询的那个差异，是因为如果有人当天才改书面，那你那个时间要不要跳过？对不对？
对，
对不对？
对，
就是因为你原本已经空了那个时段了，那所以他的意思说设一个基准点，你前一天你没有改书面，
这个王国章的合理吗？你不来，你叫文武百官摆的那个时间等坐在那边哭等，然后等时间跳完再换下一个，那不合理。
而且不止文武百官，还有100位的立委这边等，
对，所有的议事人员，然后院长坐在那边等。最重要是人民不能忍受，就是你们浪费那立法委员一届就只有8次可以质询立法行政院院长，
对，
那你不认真质询，你改书面，那也就算了，你要文武百官在那边等，那这个真的是离谱。
对，好，这个因为这个我们的聊天室很多人都在讲涨价，然后有人讲说这个喝水这个他们说要直播暂停，看这个燕秀姐要不要喝口水
。
但是大家帮我们按个赞这个给燕秀姐喝口水。
对，让我有信心下次可以再来。
对，因为最近燕秀姐身体状况好很多，我觉得你气色很好。
真的吗？骂人，骂人之后，常在骂人之后就火力十足。
因为你看，你从2022到2023年，基本上都在选举啊。
对，
从议员选到立委，就是基本上这两年都在很拼啦，都是在
选，都在地方上跑。
对，那到最后选上，我觉得这段时间大概大家都是一个节奏比较好调整，重新调整自己的这个工作节奏。那我们就来讲像刚刚讲到韩国瑜的状况，到民主基金会。民主基金会现在还没开会，现在已经3月27号了。
对啊，到现在还没有交接的风向出来，是不是还在卡？对不对？
他们还在坚持那个执行长的部分的样子。
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按照惯例，那也可以做沟通跟协商。那马上520，还有包括今年国庆那个交接也好，国庆安排也好，都是立法院院长。我觉得。在三党不过半的状况之下，民进党应该也要学会适度的沟通。我觉得
蔡总统说要朝野和解，可是这个事情看起来没有要和解啊。
对不对？就是民进党，我是不知道，就是说在民主基金会里面到底有多少不可告人之事？第一，到现在还不肯开会。
对啊。
那第二， 你开会对于执行长人选也可以沟通嘛，所以说不定你提出一个合理的人选，韩国瑜也不见得不能接受。到底是
如果你就一定要民进党派系人士来当，那韩国瑜当然不能接受啊。
对，或者是大家共提一两个，然后提出来有一个最大公约数，说不定大家都可以接受，这也是一个圆满的协调方法。但是到现在都还不肯有进一步，包括赶快有交接的日期，然后人选也不沟通，我不知道民进党在拖什么，是不是有太多不可告外界，让媒体公开来，不可以让韩国瑜进入接民主基金会之后，可以让外界公开看得到的。
对，
所以以前民进党全部都是，无论中央跟地方都是我家，立法院也是我家，所以可以一手掌握太多的东西。现在在三党不过半之后，其实很多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所以民进党大概还在处理一些不可告人之事，这是我猜的。
不过其实我看，因为前两天那个卢业忠老师也有去接受这个浅秋姐的专访啦，那其实我觉得他也不算是这个国民党的党官啊，对不对？他就是一个很专业的学者啊。
对。
然后我不懂为什么现在民党对这样的人选还会有意见哦。其实这个当然这几天应该如果有进度，应该是这几天应该要有一些进度了。
照理说应该520前已经四月份，已经马上就要下礼拜就四月份。
过去都是三月。
三月底三月份就已经要完成交接，但到现在还没完成交接。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民进党还在坚持什么。
所以像有网友就说，在野党可不可以让预算不通过？那个是下半年的事。
下半年，我们现在都还没有机会，这一届的立法院还没有机会审到预算。
对， 对， 对，现在这个会期可以处理的是那个叫做非基金营业非营业
基金，对，解冻基金。
对， 对，所以像那个台电国营事业的有机会。
对，但是很多都是已经花完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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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其实那个意义不大，因为他们那个例行的没有办法处理，例行的都没有办法砍哦。所以
不过哈。杨明，我们这一届的立法院其实跟我上上届其实非一样，都非常重要。因为这一届立法院有很多的人事同意权可以处理。
对，马上遇到的就是 NCC，
然后还有大法官，还有检察总长，还有监察院。我们想办法让有意义的这个提出来人选，真的是不好的人选，社会当中没有办法接受的人选，我们退回。
你们现在应该已经有一个那个死亡笔记本了。哦，陈忠业案哦，哪些地方列进去了？哦，
对啊，你看我们。之前问罗志强，我们走了多少次监，国民党党团立院党走了多少次监察院，哪一个案子办了，完全没有嘛。所以这一届人
都办罗志强啊。
对，所以四到六年又经过四到六年，好不容易立法院又有机会审到人事同意权，所以这次人事同意权非常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用国会无法把人事同意权的部分制度化的做处理，所以民进党没有办法碾压。那这个制度化处理，我觉得对未来整体立法院的运作，下一届是不是一样是三党不过半，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一届的立法法院必须在很多立法院的议事运作上、人事同意权上，我觉得要制度化的做处理。这个制度化是可以让公众检视，这个制度化是让大家可以接受，不管哪一个政党在野或执政，大家都可以依循来做处理，国会才不会乱，才没有办法像民进党他可以不用不顾社会的观瞻，人选这么绿，像李进勇这么绿，然后民进党也不退，然后让立院各政党在那边打来打去，然后李进勇就坐在那边好好稳稳的，到最后通过的还是他。所以我觉得
包括陈菊那个时候都是这样。
对，我觉得没有道理提出不好的人选，然后立法院在野党那边打来打去，然后民进党陈菊就坐在那边就冷眼看着你们，我还继续做五年，继续做六年。所以我觉得制度化的把规范处理好，然后让人事同意权，让立法院的运作可以更顺畅，是这一届立法院重要的责任。
好，当然这个我们前面先从立法院开始哦。那现在哦，这个彦秀委员也是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那文传会其实你不是第一次在文传会了，我觉得之前你还当过副秘书长。
我当副秘书长，然后当过妇女部的主任的，大概就在这些位置上。文传会主委
发言人也担任过啊。
发言人我没担任过，但是常常发言，因为我担任过立院党团的干部，所以常发言，但是是不同角色，不同角色。
好，那其实现在很多，我相信很多的网友都会很在意的是说，民进党他们叫那个叫做网军梗图侧翼，都是你知道吗？都是备好的。 可是国民党看起来有时候过去都讲说那个相对来讲是慢半拍，在这种宣传啦、梗图啦、或者说一些文宣的战里面相对来讲比较弱势。那你到了这个文传会有没有想要说哎把如何把党啊党团啊然后把这个智库啊这些去做一个这个我所谓的宣传战。
是我3月1号上任，上个礼拜我们三方平台立院国民党团党中央跟智库我们上个礼拜第一次开会，我也提出来，就是说外界觉得我们都只有手没有主攻，
对
所以我们应该要把三方平台再建立起来。然后三方平台因为立委其实本身都非常忙，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好几个委员会在跑，然后我没有办法，譬如说我在财政卫环我是熟的，这两个委员会在楼上楼下，我第一时间我可以知道委员会正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有时候到在司法法治
你没有办法八个都顾了，
对我没有办法，而且第一时间我没有办法反应，而且民进党有时候是中央厨房出来，你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知道，所以我上个礼拜我成立三方平台的时候，特别党中央成立三方平台，我特别要求拜托，就是我们可不可以把所有每一个重要干部各交出一个主要的办公室的助理群有战力的助理群，我们把它成立一个群组，在第一时间各委员会正在发生的事情然后
就哪边
大数据的风向我们第一时间懒人包我们把它设计出来，第一时间民进党出了什么包，我们必须要让社会当中知道电价涨的民进党的歪理，我们第一时间都要很清楚，然后他们也可以协助我们做资料的整理，我们最后再来会诊，然后赶快快速的让社会大众知道在立法院每一个委员会每一个时间点发生的议题，我们把三方平台已经成立起来了。
所以未来就是说你等于说如果今天有一个议题就会有一个这样的平台，然后包括你们有也集结一些人
24小时的人力跟群组，因为国民党现在人力也有限，每个委员会办公室也忙，但是如果透过本身委员会就在那个委员会的专业，他可以及时的反映给我们，不然有时候等我们看到新闻媒体看到大数据大家在讨论我们再来反映其实都是后端，所以我们应该把第一时间把这整个三方平台建立起来，然后把群组建立起来，那大家在有限的人力跟资源底下我们可以快速做反应，特别是我们这一次立委的人数有50到52+2，54席，人力事实上如果办公室大家可以整合起来变成一个战斗团队的话，人力其实是够的。
不过因为现在国民党其实优势是在地方政府，
是
那地方政府执政你们有10来个县市15、16个县市的执政的这个等于说你的首长很多，可是像比如说最近很多人都在讲哎、那个谢国良基隆市长前阵子哇一路挨打那听说他也跟你这边求救了
对对对对，他也我们第一时间包括把国良市长这边在基隆市包括他每一年他负担他还了很多的债务包括在基隆捷运线上的努力节能减碳的相关的政策，其实我们都想办法把他相关的好的政绩宣传出去，然后另外他也挖了几个人选好手包括新媒体的好手包括发言人到基隆市政府团队去。
其实以前一直以来这个是一个长期的状况，就是国民党的首长通常都觉得我就是来做事的所以他不懂宣传，他就觉得反正我把事情做好自然民众就会有感，可是呢民进党是我事情才做一点点，可是呢我会告诉大家我已经做了好多了，然后这个就是两个字，
其实宣传很重要在最近包括万安这边也拜托党中央帮他在做议事上我们也找了一些议员到党中央来开记者会所以那万安在第一时间把完整的资讯他的想法让文传会知道，包括我们也希望大众运输卢秀燕跟蒋万都希望大众运输不要涨，因为绿色运输如果也涨会降低民众搭乘的意愿，那电价涨了之后如果连绿色运输大众运输都涨价的话那民众会更辛苦，所以我们也第一时间把相关的资讯包括台北市政府在捷运上的负担每一年的负担第一时间我们也做了新闻稿也做了图然后后续打算开记者会包括最近台智光的事情我们也找了几个议员到党中央来开记者会，所以我觉得14个执政县是慢慢的我们掌握议题知道他们的想法，第一时间我们都会透过不同的方式来让社会大众 了解每一个执政县市他们面临的挑战跟困境，还有他们的努力，无论是成绩单他们的挑战努力，我们党中央立法院哪些议题可以立法院处理，哪些党中央来处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更好的搭配
方式。就是国民党现在越来越打这种所谓的联合作战的模式了。
对，在选战期间其实我们就是监督执政或强化，那但是现在没有选举期间，我觉得就是转成服务性质，然后在每一个议题上快速的去做反应。
OK， 好，那当然最近因为刚刚我们也提到，就是总统蔡英文他说他要朝野和解，他已经跟柯文哲见过面了，那朱主席是说不急嘛，那你觉得有可能在520之前蔡英文有可能见到朱主席吗？感觉不太可能，对不对？
我觉得那就看整个形势跟时间，我觉得在野就是说在国际间各政党喝咖啡大家互相聊聊这好像是日常，但是在台湾我觉得要坐下来喝咖啡喝茶也是大家彼此应该有的尊重，都应该要有嘛。那朱立文在第一时间说我们找适当时机适当的机会，他没有否认，但是如果民进党全部都是用追杀的方式，包括在议题上国民党提的不在籍投票你马上就抹黑抹红然后甚至是对于一些新对违宪乱政就两套用双标的方式，民进党推不在籍投票可以，国民党推不在籍投票就是抹红，然后对于新科的立委的质询你不断用羞辱的方式，然后包括党产会追讨国民党党产那全部都捐出去全部都给你也就算了，包括国民党的每一年现在政党补助费你都要追增 8.6 亿，用这种方式让国民党活不下去，你觉得这个喝咖啡的氛围会好吗？
就是我已经把你追杀到那个谷底了，结果呢现在跟你说来我伸出援手你要不要跟我来见一面，这种感觉有点这个鳄鱼的眼泪那种感觉。
对，就是鳄鱼的眼泪，然后背后其实原来要谈的是 NCC 的同意权背后其实都有目的性，每一次见面都有目的性的，那即便朱立伦要跟你喝，你下面的支持者骂一片骂，那到最后其实也没有达到目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是那样子的喝咖啡的方式
不如就不要
就不要去但是我觉得国民党基本态度其实要喝咖啡端出最起码的对大家的尊重那7年多过去你都没有好想好好处理，剩下不到2个月的时间你才说要喝咖啡要聊一聊，我觉得那意义其实我觉得外界恐怕有很多的问号，国民党支持者恐怕接受度也不高
好，再来我们就来谈今天另外一个主题就是马前总统他下个礼拜一开始会到中国大陆去访问总共是10天4月11号回来，那这当然是他第二次去中国大陆了。去年他已经去了一次，而且去年那一次感觉起来他是在中国大陆掀起那个叫马英九旋风啊。
对。
那个其实那个时候的新闻热潮是很高的。这一次大家聚焦的焦点是在会不会有马习二会。因为
看起来好像他有要到北京去，目前路线排前。
对对，就是因为他预估要去北京，所以呢很多人就认为说会不会见到这个对岸的领导人。那今天刚刚我们有网友也贴了今天这个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的回应他说呢大陆方面会妥善做好活动安排，提供必要协助，那预祝马英九基金会此行一切顺利。至于马习二会他说呢没有可以提供的。那这也是昨天有媒体写说有马习二会敲定，而且在4月8号就讲得很笃定可是呢后来萧旭成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成他也出来说目前都这些行程都还在安排，都没有确定。那其实我们都很清楚啦，如果今天是一个你要跟对岸的领导人见面这个绝对是很早很早之前就要达成默契的啦。那现在都还不能宣布，一定是因为要对岸宣布。
对，客随主便嘛。而且但马英九这一次有到北京去他有北京，他有其他的行程安排，学生的交流是势必有一些行程安排，那就看时间点有没有机会。但是我觉得马英九不是第一次见习近平过去第二次见面也是老朋友所以我觉得他也卸任这么久的时间，一切就回到我觉得见面会有更多的弹性那我觉得以现在两岸的氛围，民进党不做，国民党卸任的总统来做，我觉得 这当然是理所当然哦。我觉得乐见马英九这一次的再度带着学生去做更多的交流，特别是我觉得从上一次的去年的交流，我觉得对于国民党整体的选举，还有不要说整体的选举，就是说对于九二共识，在国民党至少国民党内部，大家的讨论度，还有反对哦，其实大家面面就是说讨论度并反弹并没有那么高，所以我觉得大家是有共识的。那我觉得国民党其实本来就支持两岸的交流，所以在这个原则大原则底下，马英九的高度又是够的，所以两岸面临这么多的挑战，赖清德也说要邀习近平吃饭哦，那国民赖清德没有办法做，那国民党持续的做更好的交流，我觉得也等于是帮台湾的更多的民众在那边打前锋，这是国民党的强项跟优势。
对，当然这个时间点比较大家觉得特别哦。当然对马英九，因为是说我们这个固定都是每年四月这个时间点去嘛，去年也是三月底四月初，所以他觉得说时间点不是问题。
哎，这样看起来好像那个马英九其实早就安排，不过去年在选举期间他也差不多这个时间点去。
对，
没有错。
我说如果这个最主要是因为现在是看守期啦。那如果今天是这个赖清德还没有上任，那还是蔡总统的状况下，那马英九去中国大陆，如果见到对岸的领导人，会说什么，会谈什么，这当然都会是一个这个
焦点。
那国民党这边有，比如说会不会担心，比如说现在像绿营一定是把你们抹红嘛，一定又说你们又是亲中啊、卖台啊这样的论述？你觉得这个马英九去中国大陆这样的论述会贴得上去吗？
不会，因为去年其实马英九在祭祖的时候，他也提到他是中华民国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总统，提了那么多次，那在大陆也没有引起太多的反弹，而且他就照他自己的想讲的就讲了，所以我觉得马英九对于两岸的局势、中华民国的立场、中华民国的发展、两岸的和平交流，我觉得他这个方面他拿捏得非常清楚，该怎么拿捏对于两岸有加分，但是维护我们自己的主权，马英九太清楚，所以我不担心这一点他会有任何的失误。
其实看一下他的那个行程安排哦，他先从广东的广州嘛，他要去黄花岗72烈士的墓去这个致意哦，那再到这个包括去黄陵祭皇帝哦，那这个参观兵马俑啊，然后呢还要去这个北京参访北京故宫啊等等的，其实这个都有很浓的所谓的中华文化，还有就是说中华民国成立哦，说包括还有去看孙中山的故居等等的，都是跟中华民国有很强的连结，以及这个中华民族像皇帝哦祭拜皇帝，因为昨天萧旭哲有特别提到祭拜皇帝以前在台湾哦都会有这个所谓的遥祭哦遥祭。那以前做春季好像都会有、這個、
都会有，
对，都在那个松叶寺还是哪边，
我们有春季秋季，对
对，那结果蔡英文任内把它取消的，就是所以他可能就是借着这个方式去表达对蔡政府取消这样的模式的不满，那你不让你们在台湾不祭，我就直接到皇陵去哦，我直接到皇帝这个陵寝去哦。那当然我觉得马前总统他这样的安排哦，就是这一次当然最关键的，很多人就把它看在聚焦在是不是有马习二会，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刚好拜登跟他要来访日本，刚好在这个同一个时间点哦，他要到日本可能会跟这个岸田文雄日本首相去会面哦。那这个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就是说这个国际情势上面，那
都一直在转变。
对，那当然我们还是回到就是说，因为像有些网友也提到，他说马英九去年选举的前哦，其实当然有一些这个媒体访谈的内容，那时候变成是选前最后的一个等于是影响选情的一个因素，那甚至导致哦最后的选前之夜侯友宜是就是请马英九也不要出席哦，那时候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个状况哦，那这一次因为这次跟着基本上是以马英九基金会为主啦。
是，那带了一群学生去。
对，他主要是以学生定调为学生的交流。那可是我们这个当然他可以都说用胜利型或怎么样的。哦，我比较好奇哦，就是国民党未来除了这个所谓的夏立言，他是比较频繁的去对岸哦。你们还有没有可能会有更高层级，比如说朱立伦主席会思考要去对岸？
我觉得适当的时机、适当的机会， 国际间去看好朋友老朋友，我觉得都一定会有所安排哦。无论到美国到欧洲哦，或者是甚至到对岸，那对岸其实我们本来其实夏副主席本来就长期在走，所以对于台商台深台青的关注哦，他们的需要协助哦，在很多政策上的沟通，我觉得我们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平台，不管谁去国民党都一直有在做。那朱当然在接下来时间点，我觉得会有不同时机点去做不同的拜会哦。那时间点怎么安排，其实都还不是很明确，但是我相信也一定会有。
所以这个当然，我觉得都会未来，比如说包括比如韩国瑜会不会去访问？包括就是因为很多的很多角色，就是如果国民党里面谁要不要去中国大陆，甚至乃至于去哪边哦，要不要访问，都会有很多的媒体的关注。
对对对对对，我相信
目前一定都还没有安排了，目前一定都没有相关的安排。
是立法院那个休会的时间真的不长，所以院长能够去几个地方，其实不真的是有限哦。不过我觉得两岸之间哦，有共通的历史，有共通的文化，我觉得在这两个大前提之下去做更多的互动跟沟通。你不要认为中美之间有这么多的旗舰，有这么多的不一样，其实两边也都持续，无论是布林肯耶伦商务部的部长，其实都不断在游走，在做沟通，避免都还有留有一些沟通的管道。那国民党、民进党已经都不沟通，国民党不沟通行吗？虽然我们没有行政权，我们没有执政权，但是最起码对于两岸往来的一些民众、台深、台商、台青，我们能给予一些适时的帮助、协助，我们能做一点就是一点嘛。所以马英九也在这个大原则底下，我们希望两边都要进行做沟通跟交流，更何况长期的沟通跟交流也是蔡英文所支持的。
对，
那连包括昨天前天李文忠退辅会的副主委讲说民进党不必逢中必反，所以他也点出来民进党必须在对岸的部分调整出一定的方向。
是，
对啊，所以我觉得
我相信啊，这个谁当总统都一样啊，都是要面对这些问题，那只是你用什么样的角度去思考这个美对美对中这样的一个互动的模式。
不过他现在调更凸显出民进党过去的反对是为反对而反对，为骗票而骗票，所以对于两岸其实还是持续必须要交流的。
当然因为
都是啊，
因为李文忠不见得能影响民进党的两岸政策，他们可能有时候抛出一个风向球，最后就被打乱掉了。因为民进党现在可能是很鹰派的哦，现在是这个抗中道。
不过民进党的双标也不是第一次啊。你说以前他们对于公投不在籍投票，他们也推过。现在国民党说提不在籍投票，他们就抹红。以前反对邮电双涨哦，马英九的时候反对，他们最后他们不是涨的涨幅还比马英九更多。然后食安的问题，以前反莱克多巴胺，反这个猪肉，他们现莱克多巴胺的牛肉，他们现在开放更多的这个食安的问题进口，所以就是民进党的双标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是，好，那我们来聊一下哦，就是这个，因为委员这个会其实在财政委员会啊，
是
财政委员会，其实这次感觉特别多台北市的立委参与，
对对对，台北有我王鸿薇，然后赖世宝，
对。
还有
那个王世坚，
王世坚，对对对，都在台北市。其实最主要，包括最近我们上个星期，其实主席特别交办了一个案子，财化法对地方的财政非常重要。以前我们虽然有足够执政县市，但是大小县市六都跟一般的县市，他们对于财化法的分配意见不一样。所以上个星期、上个星期，我们特别要党中央。特别又透过秘书长邀请各县市，我们至少四个县市的财政局长来到党中央，我们希望做沟通，对同一个版本的财化法，我们要提出一个统一版本，不能因为说我是六都，所以我要更多，我不能因为说哪一个县市我人口比较多或我财政比较辛苦，所以我一定非要怎么样，因为如果有五六个版本， 你就没有办法沟通，你就没有办法出去。
因为每一个县市都会用自己的本位主义去思考啦。那过去为什么每一次哦，像民进党在野的时候也都说他要修财划法，结果执政之后都不动。哦、
对，
那
所以我们这一次同意一个版本哦，财划法是一个版本，所以蒋万也非常希望透过财委会的委员对于这些议题来做处理，包括上上个星期蒋万还特别拜托我们说，为什么现在公宅社宅的部分，包括很多的包租代管的公宅没有办法很成功，明明空屋这么多，但为什么大家不推出来？因为政府给的优惠条件不够，包括就是说
诱因太少，
诱因太少，包括他现在定一个说15000的租金才有这个租金的免税、嗯、那以租金来说15000在台北
那是小套房而已，
对，小套房不够一个家、嗯、不够一个家庭住，
你一个公寓哦，在台北至少都是20000块，
对，所以你说15000的优惠，它画同一条线，可能全国一致，那个诱因就不够多。不、哦、像在基隆，我那天还夸林佑昌，我说、啊、林佑昌，你包租代管政策可以很成功，嗯、是因为15000在基隆可以租到的三房两厅，站在台北市就是一个小套房，不过一个家庭住，所以我们希望它有放宽，要不然就是要有差异性，
对对对，
把它拉出来，包租代管才有机会成功、嗯、我们社会才有机会提供出更多的社宅来提供有需要的好朋友来居住、哦、对，那这是一块嘛。那
我们在嘉义读书哦、嗯、那时候当然那是20年前、
嗯、
但是呢那时候一整栋的透天4层楼哦，
嗯，
8000块一个，
好便宜哦！不是，你那个年代是10年前，
没有，那是阿扁当刚上任的时候，
2000年，
所以其实问题是现在房价也不会贵到你，大概也了不起也是10000出头啊，就是他们的那个房价是非常低的，可能到台北，你如果8000块拍手，连套房都租不到，
对，
你可能只住到雅房，
一个房雅房，对，没有厕所，没有厕所的，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落差，刚刚委员是提到，就是确实应该要有一个所谓的区域的差异啦。
对，所以包括包租代管政策，包括我刚才讲财划法，对各县市很重要，那更重要的是，其实民众最近，你光是这几个礼拜，民众最关注的几个议题，一个是儿虐的议题，一个是食安的议题。今天、昨天又有又
在台北的
素食餐厅，
而且居然是在那种百货公司的美食街的摊位。
哎，这个蛮压抑的。但是到底是个案还是在管理上的问题，还在调查，所以我觉得不先做最后的批判，因为一般
这个会造成民众恐慌，因为我连去外面吃个炒河粉、吃个龟啊条都会出事。
其实我刚刚看你在外面吃便当，我几乎也是三餐都是外食族啊，因为跑通也就坐在外面吃了，然后中午一定是买便当。就是我几乎现在台湾的民众其实外食族的很多，
比例很高。
对，因为有时候自己煮费时，然后也没有比较省钱，所以很多都是外食，所以我觉得这个到底是个案还是在管理上的问题，我觉得我们都要持续的追踪，等到到底验出来是什么样的病毒，我们再来去做探讨。但食安上的管理很重要，所以我觉得这几天就是电价的议题、食安的问题、儿虐的议题，那包括还有一个更重要，打诈的议题、诈骗每天都在发生，
对，
特别是诈骗的手法越来越进步，所以在这一次财委会还会处理一个打诈专法，在金管
是针对银行端就对了，或者金管会这个系统。
金管金融，打诈专法它是一个跨部会，但是我们最近发现，诈骗其实有三大块嘛、一个是透过网络的诈骗，一个传统诈骗的方式。那其实金融的诈骗的方式其实是大概排名都是第一名，
就是大部分都还是要透过银行系统去转账，然后呢去提款，然后你才有办法。
对，还有一些网络上的广告，在 LINE 上的广告，在脸书上的广告，所以
就通常都要有金流了。
对，都要有金流，所以
那种假检察官叫你拿现金去给人家的那种，你也要去银行提款。通常都要经过银行这一块。
对，还有一些虚拟货币的诈骗，虚拟货币被诈骗的也不少哦，还有一些投资哦，陈文茜啦、谢金河，用陈文茜、谢金河的名义
假冒名人
，然后你就群组加进去，然后刚开始第一笔让你赚一点，然后你投资越多的时候，突然这个 LINE 的账号就关掉
就
不见了，那你钱就被骗走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尽速把打诈专法等行政院推出版本，然后我们来对一些细项来做一些修正。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财化法对地方财政非常重要，然后包租代管社宅的政策，还有我刚才讲的打诈专法，像这几块都是财委会非常重要的议题。
像最近这几年因为那个我们的国家的税收都是超增而且都是上千亿那当然今年变成好像是大量的，因为他们说最后可能扣掉那个该还的债之后是有大概1500亿左右，
是
其中就有1000亿是要给台电，
对，
等于说剩下其实也不多了啦，
剩下500亿。
对，那未来像这样的一个超增税收的运用方式你们会不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讨论？
超增税收其实在很大一部分其实是证交税的部分，因为这两年的股市特别好，
那证交跟营业税，
对，营业税，所以超增税收比较高那今天中午我也特别问了主计长跟主计长，我说你超增税收1500就让大家随便在那边喊，我今天要去拨补劳保基金或者要拨补台电，我就随便你拨补，所以我刚才一直在强调制度化的去处理各项议案，然后让行政部门可以有一个依循，而不是我赢者全拿，我爱给谁就给谁。我今天我们都在喊，譬如说前一阵子社工，我们觉得社工薪水要增加，医护人员都在做功德，我们觉得医护人员的薪水也要增加，然后劳保基金也要破产，然后台电也在破产，每个人都要钱。王美花一直希望是拨补1500亿，但是钱到底怎么用，应该给谁那中油前几年也在亏损啊，那但是中油这两年其实好像他也转亏为盈，因为国际的原油
是他把那个价格调整变成一个制度化之后，他就不会亏损了。
对，所以我觉得都是人民的纳税钱，你说要拿1000亿去拨补，去负担民进党错误的能源政策，他买天然气，买天然气，买煤的价格，然后买绿能的价格，用绿能的价格，其实这些成本都是民进党拍板定案做决定，到最后拿剩余税计剩余去拨补这些台电单位，合理吗？然后涨电价，最后又是老百姓去负担。所以我觉得民进党错误的政策要全民去负担，我觉得这个逻辑，无论是涨电价造成通膨，然后拿税入剩余去拨补台电，我觉得这都是不合理。所以我强调制度化的去处理所有的议题，不管谁执政，我觉得都有一个更好的运行，国家的稳定度正常化很重要。所以在这一次我觉得三党不过半，我们刚好是制度化的去处理每一个议案，在每一个议案上更制度化的去处理，包括我们的能源配比，我们的能源政策我觉得都应该好好的去做讨论。
对，那当然这个有网友问说为什么会超增啊，这个难道这个其实这几年主要确实刚刚委员讲了，就是主要证交税跟
营业税，
营业税啦，那而且最主要营业税就是因为台积电
对，
所以就是他可能，比如说我们超增，假设超增了3000亿，他可能就占了大概30%左右了。所以这个他是有他一个脉络，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他政府没有办法去掌控，可是他超乎政府的预期，那自然而然他的营业额暴增嘛，那他自然而然要缴就要缴比较多的税
不过就是你看，像他之前就一直在发现金嘛，就是大家说你要不要发现金啊？他现在就不敢讲说要发现金，所以我就说，
因为没有选举了。
对，没有选举，所以我们刚刚才讨论到说，制度化去处理税计盈余，就是超增的税收，你怎么花？要不要经过立法院？那如果要拨补台电、拨补劳保基金，也应该制度化，有一个上限，不可以就是不断的，你谁会要，谁会炒？
不要变成私房钱啦。
对，
现在感觉就是，台电会炒，我给你然后呢，这个怎么样？然后台电会说，如果你不给我的话，我要涨更多我涨电价会涨更多，
就要挟你嘛。这民进党厉害的地方，
就拿把人民绑架那种感觉。
对，所以就制度化去处理。
好，
我觉得
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聊一下，就是你也刚刚也提到财化法，就是说所谓地方的这个，那他现在国民党的诸侯所谓的那个地方首长。那最目前政治能量最强，当然就是卢秀燕了，
卢妈妈。
对，卢市长他这个从这一任的任期以来其实就是展现那个非常高满意度。那最近的包括像 T 台之前他做了一个民调，他是目前台湾政治人物声望第一名。那其实 大家也不意外哦。为什么？因为现在国民党内部相信有已经有很强烈的，就是很多人在讲卢鱼配，卢秀燕搭韩国瑜哦，要去站2028。当然这个现在还太早，现在还太早，
对，现在太早，
可能都要等2026过后再去看那个形势。不过卢秀燕她现在浮起来哦，对于像国民党里面的，其实国民党蛮有意思哦。过去只有一位哦，这个祝祝姐曾经有差一点机会这个选总统。如果卢秀燕真的选中了，她会变成实质第一位了。
哎、欸，对，这国民党第一位女性的，
其实是洪秀柱了。
哦，对对对对，
但是因为她被换掉了，
所以哦，对
对，所以她有经过一个提名程序，但是呢，她最后没有选到底、那所以如果卢秀燕真的2028有参选，她会变成史上第一个国民党的女性总统候选。
我尊重卢市长的意愿，就是她26卸任之后。他的下一步怎么走，我觉得都还在观察。不过卢市长的政治性格没有那么强、他其实我就是妈妈市长，他定位的非常清楚。你逢卢必反，就很让外界看到说，其实他的立场很多立场都是为民众、为把握时安，然后站在台中市民的立场。所以你越打他越强、
你也跟卢市长当过一次的这个同事，
对，姐妹淘，姐妹淘，
对啊，那。像他以前在就是财委会，
对，
而且呢，他在财委会最有名的、就是他都讲民生议题，然后呢，他常常以前像比如说那个大家还记得吗？那个什么，
我最要最近要印象深刻，对，台酒
有一个那个什么花雕鸡面，然后呢，他就拿出来难得那个面说这个现在很红哎、然后你们要在增产，因为他说缺货卖到缺货、然后就爆红、然后呢他就会拿这个东西来关心、然后他常常会关心一些这种很民生的议题，然后就会变成比如说那时候还有晚报，他就会变成晚报的头版，因为他都是这个一定都是前三个上去咨询，那这个他过去的风格就是属于那种比较他的政治能量，就是说他不是讲政治议题，他是讲民生议题，
是，
那他到了台中市长，他还是基本上就是以所谓的市政议题，而不是去主打政治议题。
他风格其实没有改变。
对，可是呢，现在问题就来了，如果今天他要挑战2028，他势必要对这种所谓的党政，因为这个有人是这样讲了，就是说侯友宜市长为什么去年选的这个跌跌撞撞哦，有一个关键就是他跟党中央连结少，他缺乏那个政治能量。那因为他过去就是岁月静好嘛，那在很多议题上面他不碰，那跟党中央是保持距离的。可是现在卢秀燕市长如果未来他要进军2028哦，你会不会觉得他是不是应该要增加一点这种所谓的连结？他也许不是这种所谓的什么都拿政治出来打，而是说他要增加跟党内各其他人的这种连结。
其实我觉得卢市长从来没有断过跟党中央或者是跟立院的连结哦，包括你说他们前一阵子不是女力合在一起，对于电价的部分，
县市首长联合起来，
对，还有包括他也支援包括我觉得他也像最近金融的状况，他也非常关注哦，所以那我觉得只要是对民众有利、福国利民的政策，你只要问他，他其实他从来不会回避。我要提的就是说，因为他毕竟现在是台中市市长，所以第一时间捍卫台中市民的权益，该讲他一定会讲哦，他也不会退让。而且民进党越打他越红哦，所以我觉得民进党现在要找到打他的点，其实不是太容易。对，所以我觉得适当的时机，我觉得当他的角色转换之后，他该有的立场，我觉得他应该都会说得更清楚。
好了，这样讲完卢秀燕，就简单讲一下蒋万安的连任。现在感觉最近
蒋万安最近运气不好，我都跟他讲说要去拜拜，要去拜拜。
那个台志光感觉就是已经2026开打的感觉啊，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蒋万安当然现在，我觉得市政开始就是说选举选后，其实台北市政也面临很多的挑战。那但是我觉得台志光这个事情其实就是把它说清楚，因为 BOT 案它分两大块，运输传部件，还有另外是传输的费用。那台志光其实是好当时的签约，他做一个部件，后面其实又经历了柯八年，柯文哲自己也跟他们签了16年的合约。那如果柯文哲当时觉得这个合约不合理，当时也可以解约，也可以调整。你不要只说我被议会绑架，谁议会有问题已经进入司法检调，但是你毕竟主签约的才是你台北市政府，你不能只是生气，你要解决问题，你事后再来翻说 我很生气，你们议会怎么样怎么样？那我觉得那问题是签约的人是你啊。
对，当然，因为现在哦，其实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浮上来？像我早上跟汉廷，我跟洪汉廷聊，他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是现在这个叫政治攻防啦。那因为柯文哲应该就是讲说，你看你们蓝绿一样哦，你们当初我就说这个预警了嘛，他想要证明。我当年哦，我当初把这个案子送去，然后结果你们那个复议，结果你们给我退回。他想要证明他是对的，
他是事主之一耶。
所以我说他就是因为太急着出手。那对于站在现任的市府，现任的市府不是没有做事啊，所以他必须要去回击。就是很正常。
蒋万安第一时间就跟台中解约嘛，
川博哦，李世川他。在脸书这个大动作回击啊等等的，他就说啊，问题是现在卡着是费率啊，啊费率蒋万安也很努力的去降啊，去调啊，
对啊，已经降了100块，然后就解约了嘛。
像侯汉廷就说，现在看起来前后任市府看起来都没，目前至少目前司法还没有到这个办到这个程度嘛。如果里面有官员卷入，那是另外一回事哦。目前看起来没有，因为两边都是很努力跟台资光去要求更低的价格。
是，
对，
但这就是说，我觉得把问题解决，帮民众、帮台北市民荷包把关是重点。那只是两位都是经历过台志光的市长，台志光这个案子的市长，我觉得大家都要共同去面对问题，也不需要去消费台志光这个案子，怎么去解决它才是重点。
对，
那时间到了吗？
差不多，我们一个小时差不多。所以今天非常感谢这个线上朋友都在。其实很多都在关心国民党的两岸论述啦，我们很多网友都在关心国民党两岸论述。好，那这个总之呢，最近因为叶秀委员，反正我们之后也常邀委员来跟大家聊天哦。那这个毕竟是文传会主委，文传会主委其实等于是那种那个叫做空战总司令，对不对？
空战总司令，我们做好服务工作，对宣传部。
好，那所以这个未来国民党的这个文宣工作就要这个让委员多费心，
来请我们波基哥多多指导。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叶秀委员来到我们现场，
是
赶回去哦。那
开中常会，
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到这边啊，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五二直播间，下周我们继续再见，拜
拜。
拜
拜。
叶三，叶三，嗯，怎么那么小声？
什么意思？
就是打上去是。喂喂喂，还是我电脑要关掉？他没抓到我。
我也知道了。
对的，抓笔。
对啊，应该是抓笔电。应该吧。嗯，一定的。
关机。